我们今天继续金阁寺第六章第22集。直接开始好了。此后我每天晚上都依靠伯母送给我的尺八练习本，勤学苦练起尺八来。随着能够吹奏白帝染上了红太阳等曲子，我和他的交往又恢复到过去的亲密程度。五月间我想伯母送给我尺八，我该回赠些什么答谢呢？我没有钱。我把这件事大胆地告诉了伯母。伯母当即回答说，我不要花钱买的礼物。然后奇妙地歪了歪嘴角，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是啊，你这番好意难得啊。我倒是想要点东西，近来我很想插花，不过花太贵了。眼下金阁恰好是菖蒲燕子花开的时节，你是否给我弄来四五枝燕子花，或者是蓓蕾，或者是刚绽开的，或者是已经盛开的都可以，再加上六七株的木贼草，今晚摘也行啊。夜里你带到我的住处来好吗？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之后，才发觉实际上他是在唆使我当小偷。我碍于面子，只好当一次偷花人了。这天的晚餐是面食，是又黑又重的面包加热菜，仅此而已。幸亏是周末，下午开始休息，该出门的人已经出门了。今晚是在庙内就寝，可以早睡，也可以外出到晚上11点，而且隔日早晨可以睡懒觉，称作为睡过时间。老师也早已经出门了。一过下午6点半，天就开始变黑，起风了。我等待着初夏的钟声，1到8点，钟门左侧的黄钟吊的钟就敲醒了出京的18响。音色高亢而澄明，留下了悠扬的余韵。金阁肃清亭旁边的莲花塘的水注入了镜湖池，形成了一带小瀑布。用半圆的栅栏围着这口瀑布，周围丛生着燕子花。最近几天，花绽开得格外的美。我一走过去，夜风把燕子花的草丛吹得沙沙作响，高高挂着的紫色花瓣在轻轻的水声中震颤着。那一带特别的黑，花儿的紫色，叶子的浓绿，看上去都是一片漆黑。我想折下2-3枝燕子花，但是花和叶沙沙作响，随风飘忽，从我的手里遁逃。一片叶子把我的手指给划破了。 我抱着墨贼草和燕子花造访伯母的公寓时，他正躺着看书。我担心会碰上公寓的姑娘，幸好他不在家。小小的偷窃行为使我变得快活了。每次我同伯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首先让我招来小小的贝德、小小的亵渎圣和小小的罪恶，而这些却又照例使我感到快活。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快活分量是否也随着这种罪恶的分量日益增加而无限度的增强呢？伯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赠礼，他还到房东太太那里借来了插花用的水盆和在水里捡花茎和枝用的白铁桶等。这家是平房，他住在四个榻榻米的厢房里。我把竖立在壁龛里的尺八拿了出来，将嘴唇贴在吹孔上，试吹了一支小练习曲，吹得很娴熟，使折回来的伯母吃了一惊。但是今晚的他不是那天到金阁来的他了。你吹起尺八来一点也不结巴嘛。我本来想听听结巴的曲子才叫你尺八的。可是这一席话又重新把我们拉回初次见面时的同一个位置上。他恢复了自己的位置，因此我也能轻轻松松地探问有关那位住在西班牙式洋房的小姐的情况。哦，那女子吗？早已经结婚了。她简单地回答道。我详尽地教给她一种掩饰非处女的方法，不过她丈夫是个老实人，大概可以顺利地应付过去吧。他说着将一只只浸在水里的燕子花拿了出来，仔细地端详一番，而后又将剪子插入水中，在水里剪掉了花茎。他手里拿着燕子花的投影，在铺席上大幅度地晃动着。于是他又突然说道，你知道《灵记录示众章》里有这样的名句吗？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我接过他的话头说，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家眷房家杀家眷，使得解脱。对，就是这段。那女子本来就是罗汉嘛。那么你解脱了吗？伯母摆好剪好的燕子花，瞧了瞧说，这还杀得不够呢。水盘里的水清澈透明，盆的内部涂上银色。伯母细心地把剑山的弯部剑山的弯部部分修好了。我闲极无聊又继续说道， 你知道南拳斩猫的公案吧？停战后，老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做了那次讲座。南拳斩猫吗？薄暮比了比墨贼草的长度，而后一边往水里插花，一边说：“那桩公案嘛，在人的一生当中是经常变形的，而且以各种形态多次出现。那是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公案呢。每次我们在人生的转角处相会的时候，都会改变着同一个公案的面貌和意义。南拳和尚所斩的猫原来就是精于异能的。猫很漂亮，你知道，简直是漂亮无比。猫眼是金色的，长毛光洁可爱，躯体小巧而且柔软。这个世界的所有意乐和美似乎都像弹簧地缩在它小小的躯壳里，除了我。几乎所有的注视者都忘记说，猫原来就是美的凝聚体。可是这猫简直是故意似的，突然从草丛中跳了出来，闪烁着优美而皎洁的目光。它被逮住了，这就是造成两唐相争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美可以委身于任何人，但又不属于任何人。所谓美这种东西，是啊，怎么说才好呢？它好比龋齿，疼痛触及舌头，珠联舌头，强调自己的存在。人终于受不了痛苦，而请牙医把它拔掉，把沾满血的、茶色的、肮脏的小龋齿放在掌心上看过之后，你可能会这样说：“是这个吗？原来就是这个家伙吗？他给我带来痛苦，不断地让我苦恼于他的存在。于是我的体内顽固的扎，在我的体内顽固的扎下了根。如今他不过是死了的物质而已啊。但是，那个和这个真的是同样的东西吗？倘使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外部存在，那么又是为什么它能以因缘来连接我的内部，成为我的痛苦根源呢？这东西的存在的根据是什么？它的根据难道是我的内部吗？亦或是它本身呢？尽管如此，我来把它拔掉，放在我的掌心上，这绝对是别的东西，断然不是他。你听明白了吧？所谓的美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斩猫就像你拔掉疼痛的龋齿，看上去也像是把美给抠出来。但这不是最后解决，是不是最后的解决之道，就不得而知了。美的根是不会断绝的，即使猫死了，也许猫的美没有死呢。赵州为了嘲讽这种解决的简单化，才把鞋子顶在头上，也就是说，他知道除了能够忍受龋齿的痛苦之外，别无其他解释的办法，别无其他解决的办法。 这番解释的确不愧是薄暮之流的解释。我觉得他多半是借我的话题看透了我的内心，借解释公案以嘲讽我的优柔寡断。我这才真正害怕薄暮了。沉默不语也是可怕的。我便进一步的问道，那么你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是属于南拳和尚型还是赵州型的呢？这个嘛，属于哪个类型呢？眼下我属于南拳，你属于赵州。或许有朝一日你成为南拳，我成为赵州也未可知，因为这桩公案真像猫眼，是多变的。伯母说这番话的时候，微妙地活动着自己的手，把生锈的小剑山排在水盘中，然后将挺秀的木贼草插在上面，再配以修剪为三瓣叶衬托的燕子花，逐渐造成在观水形插花的形状。水盘旁边还堆着许多洗净了的白色和褐色的洁净的细沙子，以准备最后加工用。他的手艺的确是巧夺天工，他一个接一个的下了小小的决断，准确的集中发挥对比与匀整的艺术效果，使自然的植物在一定的旋律下转移到人工的秩序里，显示出一派美妙的图景。天然的花和叶转眼间变形成为应有的花和叶，那些木贼草和燕子花已经不是同类植物的无名的一株株，而是经过创造者以简洁的植序手法表现出木贼草的本质，燕子花的本质来。然而他活动的手具他活动的手其实具有残酷的成分，它拥有不快而阴暗的特权似的对植物动作。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每次剪刀一响，将花茎剪下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满满的血。观水形插花已经插好了，水盘右侧木贼草的直线和燕子花的纯洁曲线相交，一朵花已经绽开，其他两朵蓓蕾含苞待放。这盘插花摆在小壁龛里，几乎占满了整个空地。投在水盆里的水面上的影子十分平静，掩藏着剑山的大沙粒子呈现出一派澄明的水边风景。美极了，在哪学的？我问道。向附近的一位女插花师傅学的，过一会儿他会来到这里来的。我和他交往，同时也向他学习，就这样学会了独自插花。现在我已经腻了， 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师傅。据说战争期间，她同一个军人要好，怀了孕，胎儿是死胎，军人也战死了。后来她只好不停地取乐与玩弄男性。这女人有不少的财产，教授插花只是她的一种嗜好罢了。要不你今晚就带她去逛逛好了，随便上哪她都会去的。这时候袭击我的感动错乱了。当年我从南禅寺山门上看见他时，我身边还有鹤川。三年后的今天，他的幻影却以薄暮的眼睛作为媒介，在我眼前浮现了。他的悲剧，过去曾被明朗而神秘的眼睛所观望，如今又被怀疑一切的眼睛所窥视。而且事实是，当年的他从远处看白皙的恍如皎洁明月的乳房，已经被薄暮给抚摸过，包藏在华美的长袖和服里的膝盖也已经被薄暮的 X 型腿接触过了。事实就是如此，他已经被薄暮，就是说被薄暮的认识给玷污了。这种思绪扰得我苦恼万分，我无法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但是一种好奇心又把我给拽住了，我甚至以为这女子是有为子转世，如今我望眼欲穿的期待着她作为一个被一个残疾学生所抛弃的女人而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竟然袒护薄暮，沉浸在一种像是用自我来玷污自己的回忆的错觉的喜悦当中。今天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薄暮的恶趣味嘛。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东西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一个是有为子，另外一个当然是金阁。当初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有为子好像并没有那么的被不断的重复描写。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于沟口来说是这么强烈的记忆。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我们就来继续下去看看关于美这件事情。刚刚也提到了薄暮对于美所理解的东西，所以接下来会不会继续看到这个插花的女师傅，也就是沟口所 之前和贺川一起在南禅寺看到的女人显然会，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我们下一集再说。我们继续再读下去，下次见。